金世仪、龙灵角二人连起手来，双战群雄，眼瞅着这就取得胜利了。没想到对方来了帮手了，而且还是一位大高手。过来二话不说，先是替换下了太极体等人，以一敌二，把他们俩这就给顶住了。再看来的这人呢，身高在八尺开外，银发红脸，长发披肩，是一位外国人。把金世仪避开之后，俯下身去，先替中了毒针的两名弟子把这毒针吸出来。来的正是提摩达多，他听到这弟子的呼哨之声，赶紧赶过来了，一边吸着毒，嘴里头叽了咕噜，一边骂。金世仪也听不懂他骂的是啥，但估计可能是骂自己这暗器太狠毒了。太极提身受重伤，本来靠一股真气强行搁这支撑着呢，忽然之间见提摩达多到了，精力一溃散，扑通一声坐到地上了，向金世仪一指：“弥陀佛，好小子，我让你狂！提摩达多大法师到了，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”那金世仪知道自己死期将至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强敌，无所畏惧啊！太极提一骂他，反而乐了，哈哈哈！不错，我老人家就是没想活。什么大法师啊？你懂不懂得抄妖渡鬼呀？往前一根步，晃铁拐，大战提摩达多。你看这金世仪能耐是不小，和提摩达多要比到一块儿，差着一大截。提摩达多把这左掌一推，右掌一引，又形成了一股气流。金世仪见势不好，身形往后一纵，使了一招叫灵猴倒纵，翻了个筋斗，铁拐一扫，把这提摩达多致命的一招给化解开了。哎呦，提摩达多一瞅，先说话，这中国武术啊，名不虚传。这小子也是年纪轻轻，看起来不在那姓唐的之下呀。当下抖擞精神，就要把金世仪置于死地。方金明扶着女儿，搁旁边是观敌料阵呢，一边瞅着，他一边是摇头叹息：“可惜，可惜呀！”这位小哥年纪轻轻，功力之高，除了有限的几位前辈高人之外，当今之事恐怕无人可比呀。只可惜这英年国手早归黄土，真是汉室一壮啊。龙灵角说：“前辈，他曾经救过我，我焉能让他独抗强敌？”说着话拉宝剑又要助阵，但一瞅提摩达多那几位弟子排成个弧形，虎视眈眈，自己真要上去了，如今方老伯身受重伤，敌人攻过来，就凭血脉一人怎么能防护得了啊？嗨呀，心里头左右矛盾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方金明忽然是一声欢呼：“丫头，龙先生别怕，你看谁来了。”再看从这半山之上下来俩人，这二人真好像凌空虚降的一般，眨眼之间来到这斗场之中。再看这二位啊，是一位中年的夫妇，男的在五十开外，凛凛身高八尺挂零，身披着墨绿色的英雄大氅，面如银盆，剑眉虎目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五柳长髯，胸前飘洒。那女的长得和那冯林一模一样，不过这气度比冯林可高贵的多得多了，显得是非常的冷傲啊。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 正是天山派的掌门夫妇，独霸西北笑鳌头天山大剑唐小兰，以及他夫人冯英。唐小兰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一瞅这战场上的形势，二话不说，双袖一扶，这边拨了开提摩达多，那面隔开结世仪，要不然你再过片刻功夫，结世仪真要被提摩达多卷入到他那内力的圈里头，就有可能窒息而死。这阵虽然说脱险了，这阴阳掌力这后劲儿还没消呢，山形好像陀螺一般转个不停。哎呦，提摩达多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呀！你要说他纵横欧洲，从来都没遇到过对手啊，一个照面被来人袍袖一挥就把他给扶开了，不自觉的被唐小兰的神威就给震慑住了，定住身形，甩脸观瞧。唐小兰说：阁下不知你是何人，因何在我老友的门前胡闹啊？太极提也不知道来的这是谁啊，这家伙不知死活，替这提摩达多回答：弥陀佛，你可站稳了，听好了，这位便是纵横欧亚、武功天下第一的大法师提摩达多，你也不认识吗？哈哈哈哈，我还没见过敢自称天下第一的呢，今天倒要好好的见识见识你们国外的武功，我看你这掌力倒也有点邪门，来来来，你先打我几掌试试。太极提说：法师啊，你别跟他客气，他让你先打几掌，我们只要除此强敌，中国以后就没人能是我们的对手了。这太极提呀，经常搁着中国、尼泊尔、西藏来回的来往，对中原的一些个武林高手，虽然说他不认识，但他也有所耳闻。听方金明一喊，从这情形他也猜到了，眼前这位准是唐小兰。提摩达多啥时候受过这种轻蔑呀？气往下一沉，双掌是接连拍出。再看这唐小兰呢，双脚就跟钉到地上，差不了多少，纹丝不动。提摩达多是又惊又怒啊！一瞅没打动唐小兰，一掌连着一掌，一连就打了好几下子。咱们说这打好几下子，那可不是说掌打到身上了，高手比拼呢、特别是到他们这份上啊，不用说掌碰上，离着多远一股真气就能伤人。但他这一掌掌打出去，唐小兰没事儿，纹丝不动。呵，这家伙就跟发了狂的猛兽差不了多少啊。双掌齐出，就使出了十层十的阴阳掌力，左掌一推，右掌一引，哎！唐小兰身形稍微的这么一晃，左脚画了个圈，啪，又站稳当了。哈哈哈哈！你一共打了我十掌，能让我身形晃动，也算是难得。来来来，你也接我几招。话到人到，一掌盘山倒海一般，奔着提摩达多这就下来了。天山神掌啊，确实真能开碑立石。提摩达多哪敢学唐小兰那样啊，站那纹身不动，就靠自己的内力搁这硬撑着，没那么大能耐。双掌一合，往外一推，喊啊！ 实打实的两只手掌碰到一块了。他也想见识见识，看看唐小兰这掌力究竟有多强，把他震得当当当当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差点都没坐到地上。强压真气定住身形，你再来，你看掌的，又是一掌。提摩达多又转了个圈，没趴下，糟掌。第三掌刚要打，提摩达多赶紧喊了一声：“慢着，挡一挡！”唐小兰把手停下，回过头来问太极提：“他说什么？”提摩达多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堆，太极提断断续续的给他做翻译。我们大法师说了，他说他和你都是病师的高手，要说硬打硬拼，有失身份，他要跟你另换一种方法，赌赛，如何的赌法？他要和你赌赛攀山，看看谁能登上世界第一高峰。本来都累够呛，话一说完，声嘶力竭，说不出来了。唐小兰说：“好，珠穆朗玛峰是我们中国的，就是你不提出来，我们中国人也要攀上此高峰。”方金明说：“唐大侠，你别上他的当，趁此机会把他们给除了。”声音嘶哑，气息微弱，说到最后都说不出来了。他们这边动着手，那边皆是一样，身形也停住了。方金明的话也传到他耳朵里了。哎呦，皆是一不由得呆若木鸡呀！啊，世人都传说天山派的唐小兰乃是武林第一高手，武林的泰山北斗，原来就是他呀！当今之事，恐怕也只有此人能救得了自己，差点就没喊出来。忽然又想起来了，这人可是唐惊天的父亲呐，我无论如何绝不能向天山派低头。要想起董太清的话了，说唐小兰嫉妒他这一派的武功，自己真要求他，恐怕以后永远都抬不起头来了。眨眼之间，这心思转了几十遍，最后一咬牙，走，人死就死，豁出去了，绝不能向他低头。晃铁拐刚要下山，忽然被一人拦住了去路。一瞅谁呀？冯林。实际不是冯林，是唐惊天他妈冯英，姐俩一对双，长得是一模一样，因此上他也认错了。皆是一心说坏了，这回他说啥不能让我走了，这是非得逼着我接受这唐小兰的恩惠呀。想到这，他这也没好话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阴魂不散，非要跟着我？一番话把这方英说的如坠云里雾里的一般，老半天没弄明白。你说什么呢？此话怎讲？你看他们姐俩长得一样，神情那是截然不同。方林呢，是一片天真顽皮，方英一副冷傲的神情。一瞅这样，金世仪也是怒火中烧啊！啊，原来你对我好都是假仁假义呀！见我死期将近，又换了这么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看起来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还有啥好说的呀？没说嘛，金世仪这人心思就是偏激，再加上方才打了那么一阵儿，也累坏了，心魔王起一生，思想更偏了。方英完全都是一片好心，被他也给理会一边去了。你是谁呀？什么事情好好对我说吧。好， 我想对你说的就是从今以后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你放我走。怕风英接着拦他，不顾一切飞身纵起来，一拐就扫过去了。他那能打着风英吗？方江双指一弹，谁想留你，你出去吧。啊，当就这俩手指头这劲儿才大呢，把这街市一弹的平地连翻了仨跟头，入入入下山他走了。哎，当离开了，他也发觉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以前也见过这风林的能耐，虽然说高，自己佩服他，但也没这么大呀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心里头不明白，也不敢回头看，怕这冯林变心再把他追回去呢。按些街市一咱们先不说，单说唐小兰回过头来一瞅这方金明的伤势，先给他服了两粒避灵丹，然后又用自己上乘的内功替他打通了经脉。这阵风景也过来了，时间不大，唐小兰一拍手，方大哥你放心，这回你没事了，只要搁静室之中静养几天，这伤势料也无妨。哎呀，唐大侠呀，你这又何苦呢？老朽这么一把老骨头，多活几年少活几天又能怎么样啊？唐大侠，来，我给你引荐两位后辈的英豪。这一抬头一找，金氏一没了。哎，哪去了？唐大侠，方才那位小哥呢？风英说，那人谁呀？他行为怎么会如此的奇怪呀？龙灵角给做介绍，说这位便是江湖上人称独守风盖的金氏仪。哦，皆是一，唐小兰倒真没听说过，主要是不下天山，很少搁江湖上走。但是我见他这武功路数好像是一位老朋友。冯江说，是不是独龙尊者？
对，就是他。你看他这武功路子是不是独龙尊者一路啊？
方英使劲的点了点头啊，对呀，何止是路道相同啊，就连他那门七功也是一样。哎呀，糟了，可惜我方才没把他给留下。可是我从他铁拐上传来的内力判断，此人毫无后劲儿，看起来就怕要走火入魔了，死期就应该搁这几天了。如果说我要早知道他是独龙尊者的弟子，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留下。独龙尊者这派的武功自成一派，这要从此成为武林的绝响，却是武林之中的一大损失啊。他们为这街市已感到可惜。方金明接着给介绍龙灵角，唐大侠，我再给你引荐一位后辈英侠。龙灵角赶紧上前施礼，唐小兰一眼就瞅着他佩剑上挂的那玉狮子了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明白了，哈哈哈，故人之子，久仰久仰了。龙灵角满脸通红，罪人之子，惭愧惭愧。哎，话不能那么说，年羹尧的罪过与你何干？你父亲本是一代的将才，只可惜不走正路啊，还望你熟读兵书，为民效力。多谢唐大侠指点，晚生谨遵教诲。大家一起进到石屋之中，唐小兰听说儿子和冰川天女也都来了，大家是欢喜无限啊。要说起来，他们夫妇俩也知道尼泊尔的大军囤积在下面山谷之中，就怕有人上来骚扰老方家。
他们俩特地过来探问一番，要是不来还真就坏了。金世仪、龙灵角包括方金明一个也活不了。众人正说着呢，又来人了。这回来的谁呀？冯林。本来呢，冯林和提摩达多是一起来的，要是他这轻功啊比这提摩达多还得高着点，只不过把道给走错了，晚到了一步。姐妹俩一见面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呀，互道离别的情由，大家谈论的话题又集中到了金世仪的身上了，无不为金世仪的性命担忧。冯林说，现在的金世仪也就还剩几天的性命了，咱们得赶紧找去，找着了还则罢了，找不着，如果说金世仪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么我们一辈子恐怕都不安心呢。然后冯林又把独龙尊者留下的日记交给唐小兰，主要是冯林考虑啊，唐经天和金世仪俩人不和，这日记如果通过唐小兰给他，或许能缓解缓解俩人之间的关系。唐小兰也没工夫看，先揣到怀里了。大家正说着呢，又来人了，来的是唐老太婆。唐赛花听说这龙灵角上了山了，心里头着急呀。没等那边酒宴吃完，急急忙忙上了山，没想到歪打正着撞到方金明他们家。到这一瞅，金世仪走了，但是龙灵角搁这呢，真是一喜一愁啊，拉着龙灵角老太太是泣不成声，说儿啊，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，要依娘说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赶紧给我讨一门媳妇儿，这是正经事儿，等我死了之后你再去争王争霸吧，免得我在有生之年为你担心呐。老太太的一番话又引出了一段奇缘。